And Song's hit is excellent as well.
There is huge breaking news.
Antonio Conte is the new Tottenham Hotspur manager.
I prefer to keep him. 这次聊点啥？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一期啊！这次聊点啥？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Jedi。
哎，大家好，我是在家里过年，然后闷得哪儿也去不了的柔野。
哎，欢迎柔野。今天我们有一位新朋友啊，这位新朋友叫什么名字？自报家门一下
啊！大家好，我叫小猪。
嗯，小猪就是在上期我们做聊点啥直播的时候啊，之后我们做了一个在直播的节目的时候做了一个广告，就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来找我们报名啊，觉得如果觉得自己有做节目的能力啊，或者是希望有一些有感而发的时候啊，来找我们聊点啥，尤其是找我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很希望聊点啥有更多不一样的声音，也一方面能够听听不一样的声音，听听不一样的观点，一方面也能够解清像蛋蛋啊，像库里他们的一种创作热情啊，对吧？对于我们的节目来说也是一个好事，对于大家听众来说其实也是一种更多方向的一种释放嘛，对吧？然后小猪那个时候就来找我，那说他很想来一次我们的节目，所以今天他就来了，对吧？小猪你先介绍一下自己啊。
我其实刚才觉得说我并不是觉得自己有做节目的能力，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节目，就是我应该说非常的激动，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更多是倾向于刚才觉得说的后者，就是有感而发的东西比较多。因为首先在成为热刺球迷以后了解到有热刺节操像这样的一个微博平台之后，然后就开始持续的关注。那到后面节操像开始录制自己的节目，在喜马拉雅上面这次聊点啥以后，我就应该说从刚开始就开始关注，然后中间大概应该是一期都不落的关注，除了在穆里尼奥执教的后期断了，
懂的都懂是吧？
断了那么一下之外，然后都一直有持续的关注。那在上一期就是过年的这个直播特辑里面，然后杰大讲跟这个蛋总讲到节目需要新的声音，欢迎大家来。其实我就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没有想到真的机会就啪砸到了我的头上，
机会来的如此之快是吧？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能够参加这样节操像的节目，我对于我来讲意义是非常大的，因为我可能觉得能够跟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去表达自己对于这支球队的感情，可能它的意义可能是超越仅仅只是作为一个球迷。我觉得就因为怎么说，就是对于节操像，
不要激动，我感觉你有些激动，不要激动。
我相当的激动，因为包括因为其实在转会窗口，当时在贝尔转会的时候，我不仅是在贝尔转会的时候，就是几乎就是每次一到转会窗口，节操像就是伴随着我，就微博里面只有节操像，特别然后哐哐哐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所以就是对这个微博，包括对这个我们这群在幕后默默做这些的人，然后包括这个节目，我其实有很深的感情，所以才会甚至说我对节操对这次聊点啥，我是存在一种追更的情况，就是一直在等等了，怎么还不
荣幸
当时我也在追更
荣幸对，我们其实做这个节目就是一方面我们几个主播主创人员啊，就是大家关注热刺那么久，然后我们其实平时想说的东西也特别多，但是也没有时间去写一些什么，然后我其实就想说做聊点啥啊，做一个聊点啥。一方面呢，大家几个老朋友几个熟人，我们能够坐而论道啊，也不能说坐而论道这样一个那么高深的话，就是一起闲聊聊家常啊，聊家常之后能够说一些东西，觉得大家对于很多热刺球迷来说能够让大家 喜欢听啊，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啊。好，就说的对不对，这不重要啊。大家喜欢听，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更重要一些。一方面也表达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人生阅历或者一些人生观点，对于球队来说，可能就一些球员、球迷、刚新球迷嘛，对于球队不太了解或者什么，我们所以做了这样一期节目，也很欢迎像小猪这样的，就是新球迷，或者说也不算算小猪，应该算几几什么时候看热刺的？不能算新球迷了吧？
我应该来的比较巧嘛，来的早不如来的巧。我是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
啊，
应该来讲就是球队正好处在一个上升的轨道当中，甚至说是一个刚开始，就是刚开始，然后包括到2016、2017、2018，一直到2019，应该是正好，对，应该正好见证了球队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到达了一个小小的顶峰吧。那其实开始关注这个球队的契机特别的狗血，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 FM 的玩家嘛，然后我在我喜欢上热刺之前，其实我对于热刺的印象是一个，就是大概在英超的那时候还没有到现在的 Big 6吧，那时候应该是 Big 4， Big 4之下的中游球队的天花板，我觉得可能就是第二梯队的头就是热刺。而热刺那时候我记得 那会儿高中的时候去买那个体坛周报，体坛周报每次都更，然后当时就看，当时看那个，因为只有比分嘛，然后当时看那个纸质的时候就觉得热刺的比赛结果就特别像克洛普刚刚去利物浦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球队就是有种啊遇强遇强不弱，遇弱不强的感觉，就你他能干翻任何人，也能被任何人干翻，然后他的比分永远也是那么就是很夸张的那种。然后包括当时印象最深的，当时我当时在15年之前，其实我对热刺的印象都停留在伦农啊、贝尔啊，然后什么道森啊，然后还有阿托夫啊什么、还有对差不多这些球员身上。那所以就是一个特别神经刀的球队，在我看来，直到2015年，当时在因为机缘巧合在 FM 上面，然后突然发现，哎，这个球队这些人我怎么都不认识？说不认识是就是跟过去那些已经
啊不一样了，
新的一批面孔。但是说熟悉又是觉得，因为怎么说？就是我当时一看到 FM 那个名单里面，我就眼球被吸引住，因为首先这个球
很多妖人，
对，特别的妖人，对，特别多妖人玩游戏。玩 FM 就是一大乐趣，就是在妖人身上，然后而且这些妖人就是颜值还挺高
啊，长得比较帅，
对，颜值还比较，而且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年轻球员，不光光是玩游戏，在现实当中我也比较喜欢关注年轻球员。
那阿里的话在那个时节反而就是一个小朋友了，更不受关注一些， 对吧，
当时就花了一点点钱从米尔顿凯恩斯买过来、
对，
应该是700万，
500万，
然后还回租回去，
对对对，500回租的，
500，然后还回租回去，所以当时阿里给我一个印象，在 FM 来讲，就是他当时因为 FM 在15过后就是高亮了嘛，我当时在看，这个小伙子怎么这个年纪14、15都，因为你看我，所以我才催生，就是在后面稍微去关注一下他的这种。就想看看这个人到底为什么这么厉害，为什么给他评分那么高。
应该算是阿里这样的球员，对于热刺来说，对于热刺球迷来说，其实一直不是很感冒的那种球员，因为他就像他其实就是一张刮彩票啊，对吧、很多球迷现在热刺球迷经常会说，哎，这个球员又要谷歌了啊，这个球员又要谷歌了，哎，球迷对刮彩票这个事情是很不感冒的。但是在那个年代，在2014、2015啊或者什么时候，那个时候热刺就是刮彩票，刮了一大批的彩票，然后一大批的彩票都刮出来了，才有了那个时候的波切蒂诺的这个盛世嘛，才会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因为前阵子我们很多人都在，因为阿里这个冬窗离开热刺了嘛，整整7年，从2014年1月份的时候加盟热刺，转会热刺，但是当时被回租，到夏天正式加盟热刺，到现在这个冬窗正式离开热刺，整整7年时间，其实蛮感慨的。他就像我们在直播的时候 Crash 说的那样，他的到来，他的离开， 可能真正的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来临，一个时代的结束。
就是波切蒂诺那一批人现在在队里面呢，只有凯恩、孙兴民和洛里了
啊，还有戴尔
啊，对戴尔，对戴尔，
就这四个人了。对，所以
本戴维斯
啊，本戴维斯也是，对，本戴维斯也是，
对，
所以其实是蛮感慨的一件事情嘛。
是，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阿里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他。我的微信头像是他，我的微博头像也是他，
啊、
就是我其实应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啊，不对，我甚至连我的微信昵称都是他，就是我都是他的一个，我不能说他资深迷弟啊，因为年纪比他大，就是我只能说我是他的，应该说他是做他的很长一段时间的粉丝，包括到现在，其实，怎么说，就是随着。其实在 这一两年吧，因为随着他的表现，包括一些因素，对他的关注慢慢减少，上场时间在减少嘛。然后但是直到看到 Twitter 上面那个诺马洛说他离开，然后包括他发了那封告别信，在社媒上跟球迷的告别信之后，应该说一下子就突然之间，包括他自己 也发了那个他的一个视频的短视频的剪辑，
对，
他的热刺这几年的时光，再去看那个的时候，仿佛所有的在脑海当中的记忆一下子又串起来了，就是又那些可能你觉得不在意的东西，一下子又突然在闪现，
点点滴滴，
就像放电影一样就在你面前过去，因为他可能。不仅可能从个人角度来讲，他不仅仅是对于热刺，可能也是我的开始，就是
对，
因为我开始关注热刺，他应该是那时候他应该算是横空出世了，就是突然变成一个很闪耀，就是一下子应该说闪耀了整个英格兰的足坛，当时甚至对在英格兰的年轻球员当中应该算是。很出彩的这么一个人物，那我当时关注他，就刚才之前讲到的，就是在 FM 上面很简单的一个契机，然后真正开，但是当时我喜欢上热刺，并不是因为阿里，因为那他不可能，只是我其实更多是因为喜欢那样一批球员，我觉得这几个小伙子在一起踢，就你给你一种很新鲜的，就很 fresh 的感觉，你会觉得这群人在可能会
青春风暴永远是吸引人的。
对，青春风暴永远吸引人。你想想看，看他们那几个人能踢出什么样？抱着这样的态度，其实我并不算是从2015年开始看热刺，我是在2015年赶了个从年尾，就是蓝湖那个赛季的奇迹嘛。然后我好死不死看了一场，最后联赛最后应该是末几轮应该是打了纽卡斯尔，我没记错的话
啊，输了。
看了个寂寞，就看是吧？哎，看一下，我就看个直播，因为我们那时候还在上大学嘛，就是，哎，宿舍里面这个自己一个人在那偷偷的看，看完以后，好家伙，看了个寂寞。但是在来年的时候，应该说彻彻底底的被这支球队征服。我觉得他的那种打法，包括说那种高位逼抢啊，那种很应该说这种打法。在搭配这样的人员配置是非常的，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就一下子就被这个球队征服了。那然后阿里的话，那就是2016年的事儿了。2016年欧洲杯，当时英格兰我记得小组赛当时是有到分到跟应该是跟威尔士嘛，然后还有其他两支球队我现在记不太清楚，当时应该是阿里在跟威尔士的比赛当中，我记得当时他有一脚，就是因为他当时在热刺踢得不错嘛，所以当时时任的英格兰主帅应该是这个叫霍奇森，把他招入到队里面来。当时他有一脚直塞球，我记得传的，我说，为什么我会提那脚直塞球？因为他真的是让我开始去关注这个球员，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哈，就英格兰的球员，也就是可能尤其是中场球员，指的可能就印象就是会像杰拉德、兰帕德这样的球员，就是说你会觉得他像一个，我们形容中场什么中场大将，但是像西班牙或者像意大利这种，像皮尔洛或者像哈维这种，这叫什么中场大师， 所以我就觉得英格兰的中场会给你一种猛冲猛打，然后这种很猛的这种感觉，但是
想象力不足，
对，有时候会有点僵，会有点硬，说白了。但是你看阿里的时候，我包括到阿里到后面，其实他都是一个踢球很我们讲的就是比较随性，或者说一个比较就是由着他的这种踢球的这种
自由的那种感
性，对，很自由的，就是那种随意的这种，像一个画家一样，或者就是这种。包括波切蒂诺对他的评价，波切蒂诺说他踢球让他想到了谁，想到了小罗、
嗯、对，小罗。
但是我并不觉得是能力上真的能够匹配，我觉得更多的是指的是他这种踢球这种写意
啊，风格上面的，
对对对，风格上面的。所以让我会觉得，哎，当时阿里就一下子就吸引入我的目光，然后再开始，也很巧的就是，接下来阿里那个闪耀的赛季，他后面应该我不知道他是在下一个赛季还是在下下个赛季，当时他拿到了两双的数据嘛，然后就拿到了 PFA 的年度最佳球员。
对，因为阿里其实怎么说呢，他其实在热刺基本上属于没有在一开始他是非常顺的，因为我记得他加盟热刺之后被回租，然后回租之后带着米尔顿凯恩斯拿了英甲冠军，冲冠成功，就冲到那个冲到英冠，然后那个时候他带着那个光圈来到热刺之后，其实也没有蹉跎太久，就在俱乐部只是做了几场板凳之后，在九月份的时候就替补登场，首秀进球。
是，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就是这个打莱斯特嘛，那一年好像一比一打莱斯特那场比赛。
哎，对，应该是打莱斯特。
他踢的是拉梅拉吧？他是替补，然后踢的拉梅拉，如果我没有记错。
对，然后一个头球嘛，对吧？头球破门。
他最后其实，在球队里面竞争位置也是把拉梅拉给 PK 掉了
啊，
就是本来应该属于拉梅拉的位置。对，应该就是这样。
他不仅仅是在就是联赛的时候，他在季前赛的时候表现也很出彩。季前赛的时候，那个年热刺是去，我记得是去德国吧，打奥迪杯好像是，然后在奥迪杯的时候打了那个皇马。那年打热刺打皇马其实蛮有意思的，因为一方面是看那个凯恩和贝尔嘛，
穿裆过掉摩德里奇的那个，
对，然后再是阿里跟穿裆过摩德里奇，当时的阿里才等于是一个对于热刺球迷来说都是哎什么卡，对吧？一个我们都只知道是
奇妙的
啊，一个英甲 MVP 吧，大概就算是。那英甲 MVP 算什么呢？那你现在拿出来看英甲 MVP 算什么，我们球队赛赛尼文是英冠 MVP， 对吧？所以这样的头衔来到一个英超球队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表现我们其实不知道，但是在季前赛的时候阿里给我们看出了一些，哎，这个球员还蛮有意思的，他踢球跟就像刚刚小猪说的一样，他踢球跟传统的那个英格兰球员完全不一样，他这个球员那么喜欢穿裆啊，那么喜欢踢球很写意，很有大师范儿，对吧？这种球员是我们之前都没有见到过的。
而且其实阿里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个人的后插上，这个人的破门得分能力对球门的威胁实在太强了。
啊，
上来第一年我记得就直接拿到了10个左右的进球吧，就是各项赛事我印象中上来就进了10个左右。
对。
啊，我就觉得哇，这不就又是一个兰帕德吗？当时
之前我们说过这个事情，就是阿里那个时候他在十八岁的成就，或者说他在21岁以前的成就，是
2015-16赛季进了10个球，然后有11个助攻。
对，我说他在21岁以前的成就，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兰帕德加杰拉德加贝克汉姆。加斯科尔斯这些球员全部加起来都还没他一个人的数据多，对吧？那个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对，所以也算是伴随着热刺的成长，他自己也太顺了，可能啊，我自己觉得他可能太顺了。
顺着这个话题啊，稍微我讲的是稍微深一点，就是我觉得他的太顺并非完全没有逻辑。就是根据我就是从我自己这几年看下来，我觉得他也好，波切蒂诺也好，这次的这一批球员也好，他们的出现包括之间产生的这种化学反应也好，我觉得用一句话来讲叫可遇不可求。就是对于热刺这样一个俱乐部来讲，我们并没有像 没有办法像切尔西像曼城这样一掷千金，他们能够可能用7000多万英镑七千多万欧元8000多万欧元去买一个门将，然后再不用给他扔掉，我们有办法吗？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的容，我们在转会市场上的操作的容错率是很低的。那所以说当我们用一个一个就是绝代刚才讲的这种刮彩票的方式，我们刮到了这样一批球员，但是他们又很好能够捏合成一个整体，又遇到了波切蒂诺，他这样他有自己的战术。所以当时的波切，我觉得波切蒂诺在他当时给这个球队的我觉得阿里说他轻松其实是因为他的工作的简单，在我看来就是当时来讲，因为其实在那个时候20多岁22岁23岁的凯恩，他身体并没有经过大修的时候，他在前锋线上面能够承担一定的对抗，他不用回撤到中场，所以说他当时是能够插进禁区去跟对方的后卫做一定程度上的肉搏。而当时的孙兴民我印象很深，我当时看的那个新闻体育的解说，他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你无法预测孙兴民的下一个动作。为什么？因为孙兴民在边他是无逆足球员，对吧？
对，
他可以右脚内切，他可以左脚外脚背一勾，那他就走底线了，你可以传中。所以说孙兴民在边路他还是一个可以算是一把边路利器。当然后面波切蒂诺的改造咱不说了，那在这个基础之上，那中场我们当时有登贝莱有埃里克森，那这两个人一个人承担了推进的任务，一个人承担了传球的任务，在边路我们当时还有凯尔沃克，包括像丹尼罗斯这样的球员能够撕开边路，把边路的纵深拉开。而阿里当时其实我觉得更多是在禁区需要一个点的时候，他能够承担这个点的任务。他其实打的虽然说在波切蒂诺的4231战术体系里面，他是打一个居中的前腰的位置，但是事实上他并没有像，不能说跟过去的这种卡卡或者里克尔梅啊这种里克尔梅算传统的前腰十号位，但是也不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种十号位，他对球的使用并没有那么的多，这是非常能够最大程度上的发挥出阿里的优点的这么一个战术体系。因为我们不需要他来支配球，我们只需要凯恩把对方的后卫打进去以后，孙兴民把空间带开以后，然后边路把球传出来，或者埃里克森从斜45度或者从哪个角度空档把球给出来的时候，他阿里能够在后插上的时候利用好这个空间。因为他首先他有一个，他跟凯恩的身高是一样的，所以他作为在这个身高体系下的球员，他当时的卖点在我看来是他具备在这个身高量级下面的相对于就是纵向不横向比较，他的身体协调性更好，身体控制更好。因为他当时刚，我们现在可以回去看阿里当时在15-16或者16-17赛季，他当时身体其实看起来是非常轻盈的，整个跑动啊包括整个跟现在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当时那种有前插可能对于我们的战术体系来讲是很需要，但是对于他的幸运，从可能事物都有两面性嘛，对于他的幸运可能在另外一个程度上面，到多年以后，就是我刚才在看一个就是 Athletic 的一个专栏作者写的一个东西，里面他讲的就是说阿里是不是就是太顺了，然后他在热刺待了这么长的时间，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可能没有在一个最好的时间点去提升或者去改变自己的一些，在需要转型的时候他没有很好的转型，所以就是酿成了后面这一系列的到现在这样一个非常可以说有点尴尬的。对，
我这样说就是说阿里其实在这个体系里面，就在波切蒂诺那年15-16、16-17、17-18那个热刺体系里面，其实是互相成就的，在合适的位置出现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面，合适的时机出现在合适的位置上面，正好最大程度的发挥了阿里的优势，他优势就是抓机会 啊，跑机会抓机会啊，这种各方面能力，包括他能跑能拼能冲啊，又有想象力，那种过人的想象力，这种各种方面的优势都很符合波切蒂诺的那支青年禁卫军的这种体系的这种各方面的一些要求。但是随着这支球队开始进入老化，进入了一个需要转型的一个节奏，不仅仅是阿里没有走出来，当时的波切蒂诺也没有走出来，当时的热刺也没有走出来，对吧？你其实想就我们也大家都知道，就如果说我们大家都就时过那么多年，已经开始在回顾那段时间，回顾18-19赛季，回顾或者甚在之前的那个赛季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球队真的就像波切蒂诺那个时候一直在说的，球队到了需要去重新装修的时候，重新买家具的时候，但是热刺没有去很好的抓住那个机会做那种技术转型，不包括阿里也是，对吧？阿里其实也没有，阿里这么多年一直在踢的都是同样的足球，但是同样的足球对于不仅是他的身体上面可能没有，已经没有办法去承担这个，阿里经过几次比较重要的伤病，导致他的跑动能力啊，包括他的那个在门前的脚感啊，各方面都不如当初。我之前看有一个阿里的那个八卦图，就是也不是八卦图，就是那个六边形的图啊，六边形的图给我，就是他的，因为我相信小猪玩 FM 肯定知道嘛，就对于一个球员，他的各种能力都是一个六边形嘛，就很多
速度啊，身
对各方面的
这种，
对的，
对。
阿里以前的那个优势是在六边形在进攻那方面其实非常突出的，但是这些年阿里的在进攻方面或者说在传球方面的这些优势都已经不复存在了，他反而他的你可以看到他那个六边形图的那个饼图里面开始出现体能这边防守这端的能力反而成为他的一个亮点，你就会发现阿里以前被我们所称道的，或者说被你刚才说的，你当初喜欢阿里的原因是他的艺术，是他的大师性的那种传球啊，或者说那种过人，或者是那种跑动和射门的灵动性，都已经不复存在了。阿里现在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可能是当年你认为大部分英格兰球员都有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个大将。一个工兵那种样子了，这就是可能是我觉得蛮可悲的一点。阿里这些年就慢慢，我不知道到底算是沉沦啊，可能算是沉沦吧，是吧？或者说一种滑坡吧。
其实讲到沉沦这个词的话，就是怎么说，就是在一些其他的这种足球新闻这种平台上面，包括一些或者我不知道，对于一些可能不怎么。就是其实阿里在热刺的进攻里面，如果你不去看他的集锦的话，或者说你全场比赛你不去盯着他这么一个人看的话，你其实会觉得他不一定有那么的存在感。但当他出现的时候，这个球可能进了，你会觉得哇，这个人好有存在感。你看他集锦的时候，那种想象力的这种掏裆过掉莫德里奇，掏裆过掉当时的埃姆雷詹，你会觉得哇，这个。啊，不得，但是事实上
是
印象怎么说，我自己在，因为我从喜欢上阿里以后，我可能就是我看咱们节操上有那个，当时对于恩东贝莱不是有个关东组，我是自己做自己的，我叫关阿组吧，我就自己肉眼我盯着他20号，但是20号在哪我盯着他，所以就是看了一场两场一个赛季看下来，在两个赛季看下来，其实我觉得他的一些问题并不是说他巅峰时期就不存在，还是那句话，就是跟这个体系是有关系的。真正说，我刚才看到这个专栏作者里面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他说，热刺的命运似乎，阿里的命运似乎跟这个热刺联系在一起，阿里的起伏也跟热刺的起伏联系在一起。所以就是，我就觉得，其实真正的转折或者说变化，可能从登贝莱的离开。就开始地板开始松动，然后包括不是登贝莱的离开吧，就是说登贝莱的老化，
对，
应该是登贝莱到那到复利的时候，那都已经是那其实是他是更多是因为身体原因，他并不是因为他 赛季之前他其实就已经由于伤病缺席了很多比赛，应该我们不能说作为他去离开到富力去作为一个节点，应该更早之前他的身体承担不了我们的战术要求和体能要求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那包括凯尔沃克的离队，其实边路也少了一个冲击纵深的点。那特里皮尔的踢法跟凯尔沃克又是另外一种，那是一种截然不同的风格了，是吧？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其实一个问题就回到了中场，就是说当我们中场缺少一个能够支配球或者说能拿球能够自如的转身停球观察传球这么或者能够把球稳住的这样一个点，其实我认为咱们球队里面在当时一个作为一个中轴线来讲两个很重要的枢纽，一个是凯恩，一个就是登贝莱，对，登贝莱。因为这两个人在当时热刺跑轰打法里面，就我个人的观点啊，在热刺的跑轰打法里面，他们两个人是能够把这阵风稳定住的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阵营，前场凯恩能够把球运用，通过他，凯恩其实身体仅仅只说身体天赋啊，他并不是顶级的身体天赋。如果凯恩有莱万的身体素质的话，今天的凯恩的成就是不可想象的。应该说凯恩更多是用自己的大脑，在小球队当时被租借到莱斯特城，他一点一点一点，就这种在低级别球队或者说不那么如意的时候，他自己积攒出来的经验，包括在英冠，让他有更多，不管是心态上还是身体上，他比同龄的球员要成熟的多。然后包括他对于他其实在英格兰也算是一个特型球员，那包括到登贝莱，登贝莱就更不用说了，你去看他的集锦就知道了。他的集锦是能够让我联想到梅西的集锦的一个人，就是他们，就是我看他们的集锦会感觉到舒服，真的是舒服，就觉得足球还能这么踢，就这种感觉的两个球员。所以说当时有他们在，他们是我觉得在热刺的漫长的赛季里面，你一直跑，你需要两个能够把球稳定住。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登贝莱身体出现问题，凯恩也出现问题之后，其实就要求你的中场要能够承担更多的拿球支配球。阿里中场还是没有，他没有办法站出来。
对，
而当你的配置出现问题，阿里又没有办法站出来的时候，这就开始代表出现矛盾了，
就 CT 开始崩塌了。
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就是我个人是觉得阿里的这个整个的成长轨迹和很多很多英格兰年少成名的球星的成长轨迹是一模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体的悲剧，就是很多年轻球员都在自己的身体需要加强，正在还没有发育完善的时候被过度使用了。刚才我特地查了一下阿里的出场数据啊，他第一年来热刺就出场了46次，然后连续两个赛季都是出场50次。他在热刺待了7年，出场将近有300次。那这一种的这个出场率，然后再加上英超这种比较强对抗的环境，对这种年轻球员，我个人觉得是伤害是很大的。所以说有很多很多英格兰的年轻的年少成名的这种，尤其是在进攻线上的球员，都会在大概这个年纪出现严重严重的下滑。最典型的例子，比方说欧文好像31岁，30刚出点头就去到了斯托克城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我觉得也是，这是一个英格兰球员共同需要经历的一道坎，或者说是他们一个宿命。
对，其实就阿里，我刚刚也看阿里的数据，15-16赛季的时候刚出来就10球9助，英超10球9助啊，这种是什么数据，对吧？16-17赛季阿里18球9助，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令人感到非常恐怖的数据啊？
夸张，
对吧？
应该是很夸张。
对，
他是一个，他的定义毕竟还是在一个中场球员，并不是一个，这个数据拿到一个锋线球员去看，其实都已经相当可观，
相当可以啊。
对
吧？所以感觉很蛮唏嘘的。就那天，就像刚刚小猪说的，那天他发 farewell 邮件的时候，就那个 farewell 那个，对，就是告别热刺的一个社交媒体的时候，就感觉哎，一个时代的结束啊，一个球员的这样就这样离开我们了。 对吧？就可能
对，
就对于热刺来说，我看最终的转会交易也蛮有意思的，跟我们想象一开始想象不太一样。也算是一种互相成全吧，就因为热刺是没有收取，在转会的时候没有收取任何转会费，而是看阿里在埃弗顿打得怎么样。因为阿里和热刺其实还有两年半的合同，这两年半的合同就直接转给埃弗顿了。啊，热刺没有收一分钱，而埃弗顿是他在埃弗顿的转会合同里面写的是打满20场比赛给热刺1000万镑。
一千万，对。
一千万镑还是1000万欧元？1000万镑吧，我忘了。
1000万镑好像我记得当时看的。
对，打满20场比赛给1000万镑，20场比赛这个赛季是不太可能了，但下个赛季我觉得这笔钱应该能拿到。对，对于热刺来说应该可以拿到。那另外还有比如说，我记得是说一共是40场比赛吧，还是打满80场比赛，热刺最多可以收到阿利弗顿的4000万镑。也就是平均下来相当于一场比赛50万镑、啊、所以以后如果热刺球迷或者说像小朱，你我不知道你阿里离开之后你还会不会去看他的比赛、啊、对于看对看埃弗顿的比赛你的心态可能也不太一样，就是说看到阿里首发了或者阿里替补登场了，你就会说哦50万到
又来钱了，
支付宝到账50万元，对吧？就这种感觉就会有了。其实对于热刺球迷来说，也是一种另外一种方式去关注这名球员的一种蛮有意思的一种心态吧。对，对于球员自己来说，就有些人会说，哎，热刺怎么样这么就把一个户口本球员放掉，但是你要这样想，阿里这名球员对于热刺来说，首先他是500万来的，他在这热刺那么多年的贡献，在他最需要比赛的时候，他最需要离开的时候，热刺没有给他设置任何的那种障碍，对吧？
对，
就基本上让他免费离开，
仁至义尽，仁至义尽，
这种
互相成全。
对，这是一种互相，真的是一种互相成全。你我们也希望阿里能踢得好。
其实说到这个地方，我觉得就是让我稍微有一点点遗憾的地方，就是在于去年我忘记是去年还是怎么样，就是当时跟大巴黎传的时候，应该我觉得已经是非常接近。其实我觉得那一次我当时内心里其实特别希望阿里能够借着那个窗口租借离开，因为我觉得那可能对于热刺也好，包括对于阿里也好，都是一个最大的出路。因为我其实有想过，因为热刺这支球队跟大巴黎其实有着截然不同的面对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球队里面中场也好前场也好，能支配球的，就是能，我指的是能够从线路上面的变化的球员太少，而巴黎好像又太多了，大家都抢着要。内马尔说给我吧，梅西说要给我吧，姆巴佩说要不还我来吧，都别抢。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底下，阿里如果能够出现，就如果去到巴黎，他可能不用去奢望一个首发的位置，但是他至少他的风格或者说他的这种技术特点，我觉得可能是能够被利用。因为毕竟我们还要考虑到他去到法甲，可能跟英格兰相比，他第一他不用踢那么多的比赛了，第二他可能他
对抗强度也下来了，
对，他跟队友之间也不会存在过深的这种需求的不统一，可能反而可能还能够另有些。而且当时应该来讲，我觉得波切蒂诺，我对波叔的感情是很深的，波叔就是在热刺这几年，就是所以我可能就是作为我自己私心来讲，可能我觉得这是个三赢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波叔在巴黎的更衣室，我可以想见到是水深火热的一个状态。如果阿里能够去到这个嫡系的对吧，嫡系的部队能够去到那里，那波切蒂诺又这么了解自己的爱将的情况底下，也许反而他又不贪球权，可能在巴黎反而能有另一番发挥。而且我觉得巴黎如果阿里租借过去能够踢出来，巴黎也不是对吧，掏不出钱来当时。所以我就觉得在那个情况底下，但是我完全能够理解列维的这种决定。因为当时我其实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那个当时 All or Nothing 里面 这个纪录片里面，当时我记得列维跟穆里尼奥在那边谈的时候，他是怎么说，他说你看啊，一年之前，然后他用手比划，阿里是在这个 level， 现在怎么就这个 level 了，就是他可能作为一个犹太商人来讲，包括一个俱乐部的主席，他考虑的面可能跟我们不太一样，在他看来阿里的价值可能 远超过就是当时的那种情况，他认为阿里能够，他不愿意把他放，他不愿意放手，他觉得阿里，可是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阿里绝对要放手了，因为我觉得19年以后，我觉得两个要放手的人，一个是埃里克森，一个是阿里，当然埃里克森是用那样的情况离开的，阿里穆里尼奥刚开始的重用，到后面我就觉得其实到那个窗口传跟巴黎的绯闻的时候，我觉得那很好啊，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对于他的发展也很好，但是很遗憾都没有离开。那刚才柔也讲到那个什么，让我想到库里老师之前在节目里面有讲过一句话，就完全完美的表达了我的心声，就是说波切蒂诺跟这群球员制定了一个恶魔的交易，就是你们压榨自己，在最好的年华里面压榨自己的身体，压榨自己的体能，可能你们会遭受很多的伤病，但是我能带你们到达一个你们可能在其他球队无法到达的一个高度。但我觉得从我的个人角度来讲，我稍微有点不同的观点，就是我认为阿里交易的可能不是他的身体，或者说他重要的是他没有在最合适的年华去改变自己的踢法。因为我很喜欢阿里，所以我关注他的社媒，我会他其实远远不像就是国内的这些媒体想要塑造，或者说是想要塑造一个形象，就是说哎，就是一个浪荡不羁，或者说一个就是一个很桀骜不驯的这么一个人。包括说他们影射说在纪录片里面，穆里尼奥跟阿里当时有个座谈嘛，很经典，然后穆里尼奥跟他说，你不要老是这个怎么样，你不要老是一个 moment， 你要怎么，你要持续一点，你不能，你要持续闪光，你巨星和流星可能就在一个是否能够持续的。穆里尼奥讲了很多，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穆里尼奥能说那番话让我对他的好感大增，但是从那样的一番对话来讲，我觉得特别像我爸我妈跟我说话的时候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阿里做出那个防备性的姿态，半侧的身子，然后手交叉的在胸口，然后嘴角微微的上扬，可能很多我看到很多球迷的解读是，就是你说的是什么，其实老子不 care， 我觉得完全不是这种解读。在我看来，我觉得阿里，就是我个人角度啊，我觉得阿里想法，其实我真的知道问题出在哪，我知道 what， 但我不知道 how。
对，
就是阿里曾经在做采访的时候，他曾经就说过，他说就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我自己，我知道你踢得不好。所以包括在阿里在穆里尼奥治下当时有一场比赛被换下摔水瓶的时候，我真的认为他是对自己的愤怒，他不是对于，包括因为我们可以去回过头去看他在波切蒂诺治下的时候，他只要踢得不好或者说被换下，他也是 一副那样的脸。但是我不会怀疑他跟质疑他跟波切蒂诺的关系，因为他在他的告别信里面，波切蒂诺是他唯一感谢的人，我觉得他太知道波切蒂诺对于他的意义，所以我认为他自己有一个很高的自我要求人，包括说他的转型，其实我觉得阿里并不是没有意识到。其实我在早先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阿里如果他要对这个球队做贡献，在一个中场要有自己的位置，他不能两头不靠，要么你在身体条件上你就去发挥你的身体条件，要么你去走一个中场，你用你1米88的身体身高，你能够背身做球，你哪怕说你能够作为一个球的运转的中转站也好，不能像他那样就是老在进攻当中，球一到他脚底下仿佛进攻就停滞了，就你的反击到他脚底下，我就每次就在想，哎，球别给他，球别给他。虽然我很喜欢他，我就想球别给他，赶紧给孙哥吧。因为我球就仿佛被停滞了一样，就这是不行的。
对。
但是我觉得阿里，大家我们看现在他的照片，包括说再去看他之前的照片，你会发现他上围的变化是非常大的。
他做出了属于他自己的改变。
对，就是之前的时候，因为我更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在 ins 上面，就是。他发一个就是在健身房大家一块儿，就是应该是热刺的这种，我忘记什么，就是赛前集训还是什么，就是当时乔哈特还在队，乔哈特本身也是健身狂魔嘛，然后他们当时在那边做，我当时看阿里那个片，我的天，我当时真给我吓到，真的是给我吓到。当时阿里在那边做完以后，哗哗哗哗做完以后， 然后就把上衣脱了嘛，在那跟就跟乔哈特在那边闹，然后我就当时就觉得哇，我没有想到，因为其实即便阿里现在的上围已经很夸张，但我就没有想到过他能够举那么高的重量，我觉得他那个重量应该是超过他自己身体自身自重的，所以我就觉得他，包括说我们去看之前的季前赛的准备的时候，他会晒一些跟小沃克，就是已经离队去南安普顿的小沃克的
对
两个人里面做的这种，我不认为他。包括你去看他的身形，他如果是一个真的就是所谓的浪荡子，在球场外情场上面就那么的，他不可能能把身材或者说把自己的，这个是最能反映一个球员自律程度的一个问题。如果我相信阿扎尔他这样的身材的话，可能皇马的球迷也不会那么骂，对吧？就是说 你这个是最直观的东西，你的自律程度远远。就是你展现出来的远远比你说的可能要更为的直观。
这里我插一句，一方面就你刚刚提到，就是比如说阿里啊跟波切蒂诺啊跟穆里尼奥这些区别，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方面也不能说是波切蒂诺和球员的一种魔鬼交易，而是你可以去看现在孔蒂也是这样练的，克洛普也是这么练的，瓜迪奥拉也是这么练的，现在主教练基本上
现代足球都是这样的，
对，顶级顶流的主教练都是这么练的。所以穆里尼奥其实更多的代表着那个年代，因为穆里尼奥我们都知道这些年我们已经看出来，就是他对于球员的训练不会要求的那么夸张，但现在的顶级主教练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不能说是，或者说我觉得库里里在这个观点上面我觉得也是有一些可能不太对的地方，因为所有的主教练顶流主教练都是这么训练的，他们都是在极限的去压榨球员的身体，在那个年华更短的时间里面去锻炼出他们的那个巅峰出来，这也是一种，当然对于球员本身来说，球员也希望这样，因为每个球员都渴望荣誉，渴望更高的成就，渴望他们有更好的发挥，更好的表现。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的阵容太薄了。
哎，对呀、啊，
我就想说这个，可能切尔西、啊、利物浦在经历这样的苦练之后，他们有板凳席的球员能够站出来，去替首发球员分担一些，在漫长的赛季当中去把体能拉得匀一些。但是我们出现这么极端的这种。也不说极端吧，其实我觉得也还没有达到极端，就是说我们出现这样的就是青黄不接，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只有这么一套首发阵容，我们的首发和替补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对，所以哎，所以我这么说正好对于阿里来说我们的问题已经都知道了今天小猪给我们把阿里的事情从头到尾啊，包括他球队的或者说他本人的这些问题，我觉得也说的挺细了。既然已经说到这个话题了，就是球队阵容实力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就聊另外一个后面的一个话题，就今天我们找柔也来的一个主要目的啊，就是库鲁塞夫斯基和本坦库尔。对对对，因为我在直播的时候也和库里和蛋总聊到过这个事情，因为球队其实在一月份的时候那几场连败给切尔西就能够证明一件事情，球队现在只有一套阵容，或者说一些轮换或者一些替补的实力没有达到孔蒂的要求，和一线队差距过大，对吧？
对，
所以在冬窗这个机会这个窗口热刺交易来了本坦库尔和库鲁塞夫斯基，尽管他们可能不是热刺的就是第一选择，因为今天我们节奏像发了一篇那个 The Athletic 的一篇专栏，就是说回顾热刺这个冬窗的目标，从现在回过头去看啊，可能是这三个人，一个是右翼位的阿达马特劳雷，然后中场是那个不是中场
凯西，
不是中场是那个阿姆拉巴特，或者说凯西、
阿姆拉巴特， 对
凯西或者阿姆拉巴特，然后前场是那个路易斯迪亚斯，对，而且热刺的预算可能，你看，你即便拿到现在这个最终的结果来看，可能也没有多少钱，可能也就2000-3000万的样子，
差不多，
对，
而且这钱
现金流是不够的，
对，因为你看，最终本坦库尔我们是以1900万欧元 加600万欧元附加拿下的，1900万还需要分期多少年？分期3年还是分期4年来支付，对吧？然后给库鲁塞夫斯基是，我看今天结合这两天几名记者的这个对于这笔租借的一个解析吧，目前看下来更多像是本赛季支付当下立刻支付500万欧元然后租借，下个赛季再支付500万欧元，就总计是一共1000万欧元的那个租借费。
对，
然后热刺可以在租借期间可以选择3000万欧元买断，这3000万欧元还要分期多年支付，分期3-4年支付啊。然后条件触发是指下个赛季如果热刺在赛季结束的时候获得欧冠资格，并且库鲁塞夫斯基首发出战，这里有一些不太一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15场比赛，一个说法是首发出战了就是他出场比赛的 50%、啊、就两种说法嘛、啊、就会有强制触发3500万欧元的条款。
我们在俱乐部为了做账的时候，如果把这个账分期到更多年的话，从财政上面来看，我们的当年的财政支出可能和收益就是会在一个比较好看的一个数据上面。我只是个人觉得有没有可能有这个
是肯定的。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尤文图斯那边，首先就是我个人的观感来看啊，就是我个人推测来看，库卢塞夫斯基和本坦库尔这两个交易相当于是一笔打包的交易，那么库卢的这个价钱更像是在贴本坦库尔的一些价钱
啊，
因为本坦库尔他作为一个乌拉圭的主力，再加上他是尤文图斯过去几年中场绝对的主力，没有必要去以一个1900万的这样一个相对来说的低价去卖掉。因为什么呢？因为本坦库尔曾经他是作为特维斯去博卡的天头来到的尤文图斯，然后当时我印象中当时一直记者在传的是下一次的交易就是尤文图斯如果要把本坦库尔卖出去，那么是要向这个博卡青年支付交易额的50%，就比方说你卖了4000万，你要给博卡2000万。现在我看这个报出来的这个条款又降到了30%-35%左右。
对，
那么就是说，他尽可能的把本坦库尔这笔交易的价做的低一些，那样他就可以少给博卡分一些钱。
对，
他把库卢塞夫斯基的价钱做高一些，这样的话双方可以拿到更多的实惠。我觉得有这样一方面的考虑。
对，所以这么说起来其实就说得通了嘛。热刺一方面本坦库尔和库鲁塞夫斯基都是热刺想要的，尤其是在错过了错过了路易斯迪亚斯，错过了阿达玛之后，热刺急需在翼位或者说边路啊进攻手段各方面都有这个位置需求。另外一方面就像孔蒂的要求，就是之前孔蒂说这个他需要名中前卫，对吧？所以库鲁塞夫斯基和本坦库尔是对于球队来说急需的两个位置，也是孔蒂所需要的位置。今天新闻发布会上面也有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孔蒂没有特地的去评价本坦库尔，而是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去说库鲁塞夫斯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就是他说库鲁塞夫斯基首先他说库鲁塞夫斯基和本坦库尔他们都是符合热刺哲学的一个两名球员，然后又年轻又能发展又能够提升，也是对于球队未来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球员，他可以让他们成为未来来说非常重要的球员。然后他提到了库鲁塞夫斯基，他说库鲁塞夫斯基他又能踢九号位又能踢十号位又能踢九号位又能踢十号位，他还可以踢翼位，他可以踢右翼位，所以可能我不知道，因为我对库鲁塞夫斯基和本坦库尔都不是很了解，从一些集锦或者说一些之前对于其他球迷的一些评价来说，他能踢右翼位这个位置吗？
就是首先啊，我个人就去先说一点啊，就是我今天对这两个球员所有的评判都是基于之前他们在尤文图斯的表现来评判的。那么过去我们都知道尤文图斯近两年是很混乱的
啊，
所以说有可能是球队的原因导致了他们近两年评这个水平的一些下滑也好或者是什么，就是我先把这个、啊、也可以是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嘛，就是 他们可能我会说一些缺点啊或者什么，可能这些未必是球员本身自己的缺点，而是球队混乱的一种体现。另外我再说一个渊源啊，就是孔蒂当年在国米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库鲁塞夫斯基，他一直想要，但是因为尤文最后给了4000万直接砸向亚特兰大，然后就没有竞争过这个价钱。所以说孔蒂我觉得他一直说他很欣赏库鲁塞夫斯基，我觉得是是真的，因为他真的之前在国米就想买过，他或许会有说明书，他或许对这个球员有自己的一些看法或者是一些计划一些安排。
嗯哼，
那总体上来说呢，我对于库鲁塞夫斯基这个人，我觉得他的技术特点非常的散装
真的是真的像那个人家那个 UP 主B 站 UP 主说的六不像吗？
就是他之前，因为之前在之前节目里我也说过，就是无论是皮尔洛还是阿拉格里都没有弄清楚他到底应该踢哪个位置
啊，
所以说也不能说六不像吧，但是他的技术特点非常考验教练对他的安排和教练的这种战术布置战术功底，是一个很难用的球员。
会不会是因为他在帕尔马时候是踢4-3-3的对吧？
对的对的。
然后在尤文这样一个赛季都是踢4-2-3-1，对吧，
各种阵型都踢过，各种乱七八糟阵型都踢过
啊。就是说这两年因为尤文比较乱，或者说尤文主教练
比较混乱，
对，这两年也没有明确的说明球队的一个体系是什么样，或者说没有，根本没有把这批阵容给捏合好，对吧，也有关系。
对对对，
是吧。所以像库鲁塞夫斯基这样的一个年轻球员，在他没有这种适应力比较弱的情况下，就在这个体系里面就有些崩塌了，是吧。
对对对。而那就是既然说到这个，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之前是亚特兰大租借到帕尔马的一名球员。那他在帕尔马的时候主要踢4-3-3，那个时候他踢得很好，是因为首先他是踢右边锋的嘛，然后就是右边锋的左脚右边锋内切是很有威胁的。然后当时帕尔马他的锋线搭档是科内柳斯和都很熟悉的热尔维尼奥。科内柳斯是一个高中锋，他的身体非常强壮，在禁区里可以扛人，可以背身，可以做支点。那么他能够给两边的热尔维尼奥和这个库鲁塞夫斯基以非常大的空间，这两个人就随便的往里切就可以了。就是我们当时热尔维尼奥当时刚去帕尔马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在中超已经待了很多年，已经快不会踢球了。去了之后反而还是有一些不错的表现的。所以说跟这个科内柳斯我觉得还有这个433的这个体系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但是他也有很多问题啊，就是首先他踢边路的话呢，他的爆发力比较差，他过不了人，有身体但是也不是很会用，对抗中的技术是比较一般的。那比方说你杀到对方这个禁区的中间了，然后碰到对方比较强壮的中后卫，那可能你扛又扛不过，然后你因为你个子比较高，然后脚下也比较笨啊，你和边后卫斗脚下也是比较困难。所以说就导致了，再加上他年轻嘛，他大局观也一般，所以说在前场会日常的有一些很奇怪的操作
啊，
比如说就一下带球，然后
他的防守，他在打边就是这个边锋的时候，他的防守他能够回到一个比较深的低位去做防守吗？还是说他就是停留在一个高位的？
没有踢过，他没有踢过边翼位。
没有，他是说他的意思是，即便是比如说踢4-2-3-1那个右边锋那个位置，他会不会像孙哥那样啊，就
回
防到
比较深的
啊，回防到边后卫身边这种踢法？
几乎是不会的，几乎是不会的。因为在尤文图斯，有一个很这个很奇怪的问题，就是他们之前首发的这个主力的右后卫是夸德拉多。夸德拉多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右路所有球员所有位置都能打的一个球员，然后也是比较神经刀，他和任何的边锋都配合的不太好。这两个人感觉是一个，你说往上走吧，你往前扎吧，然后两个人又配合的不到一起，往回收吧， 然后也不知道是哪一个人到底该回来，是一个这样的状况。所以说在球场上很难体现说他作为一个球员啊，有着怎么样非常明确的战术思想，有着非常明确的战术布置是没有的。因为之前上一个赛季主要是皮尔洛我们都知道先上任再拿证，就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什么很可圈可点的战术布置啊，往往就是啊你们几个人上去啊随便踢嘛， 就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感觉。所以说我觉得在我的印象里他是没有过什么所谓的回防到禁区啊，这种就是明显的教练布置的让你回防到禁区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细节的布置的。所以说现在去评对他这一块去进行评判，我觉得为时过早。
就这么说，就是皮尔洛的尤文时期可能有点像我们梅森时期的热刺，可能对于球队来说或对现有阶段的球员来说，就是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成体系的一种指挥，一种战术规划。
对
于球员来说，
对，
更多的是说你们就踢好自己啊，表现好自己，在自己的位置上面表现出一些东西就可以了，但没有表现出像孔蒂啊，或者说波切蒂诺那种一加一大于二的那种一种成建制的球队的体系的那种感觉就没有，对吧？
对对对，
这样就导致了像库鲁塞夫斯基表现非常差，很有关系吗？
谈不上什么布置，就包括今年的阿莱格里，阿莱格里当时我们都说他是什么玄学大师，他瞎鸡巴踢，对吧？也是因为他事实上他在前场的三十米内他是不太去管的，他很少对那个地方做出针对性的布置，然后他只是就是我们做好后场，他是比较老派的意大利教练，我们做好后场，我们后场防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做，他很少对前场的三十米进行一个什么布置。所以说这种比较依靠进攻球员个人发挥的教练，对于库洛塞夫斯基这样一个比较年轻然后比较还没有找准自身定位的球员来讲是非常非常不友好的，对于他的成长，对于他的发展是非常不友好的。所以说过去两年他的挣扎，我们觉得就我个人觉得一方面是他个人的原因，一方面也和球队的原因有关。所以说大家不要太纠结于过去两年可以说是从积极面说吧，就不要太纠结于过去两年他好像提得很挣扎呀，很一般啊，对不对？再退一步说嘛，来都来了还能怎么样呢？
是，这肯定。
对对对对，
再退一步说，你退的还不够深，再退一步说踢的不好
不行
了，退回去就行了嘛，
不买
嘛
对吧？你不要看他身价那么高，对对对对，什么4000万、4500万欧元，
就付了500万，
我不买断就行了嘛，我就花500万，热刺花500万买一个人没踢出来，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对对对，你们就当他是谷歌来的。
其实刚才柔也讲到他，就是说到他这个打边翼位，为什么我问他是否能够回防到一个深的位置？就是我在觉得，如果孔蒂会让他去改造，真的就是有一天改造成右翼位的话，我觉得他是一定会对他进行有防守要求的，就是说不可能说，因为而且依照我们现在的这种战术打法，包括说我们的人员配置吧，我们有时候可能要面对一些强队的时候是需要处于一些低位防守的状态。如果他，因为他自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是说他是一个很注重向前的球员，所以我在想，就是说与他的改造会不会有点逆着他的这个天性来的话，会不会就是形成一种这种不太好的效果。
对，
这里就是我再插一句啊，就是首先这个是个好孩子，很上进，很听话，很努力，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他小道消息他性格是很内向，可能融入球队会有一些困难，
会比较慢一
些，像塞塞尼翁当时可能也是那种相对来说比较内向一点的球员。所以说两方面吧，如果说他能在球队融入的很好的话，我相信有一个人告诉他号，有一个人告诉他去怎么踢球，他是非常愿意听的。
我觉得他沟通起码没什么问题，比起本坦库尔来讲，我觉得他的接受采访的时候，他的整篇听下来就是非常的完全像是应该进入到队内的时候，至少说跟队友进行沟通，包括而且他 我不知道孔蒂跟他进行之间沟通的话他们会采用什么语言呢？
意大利语啊。
对啊，
意大利语。
对，
哦，
对，
哦，
我看库鲁塞夫斯基他自己说他意大利语说的非常好，
哦，
然后英语会说一些，哦，就英语他采访的时候你也听，大家也听到了他英语会说一些但不是那么的好，嗯，对，然后他自己父母是马其顿人，他父亲还是母亲是马其顿人，所以他还会说一些马其顿话，然后他自己因为又是瑞典人他会说瑞典语，对，所以他语言上面，哦，语言天赋上面其实应该不用太担心，
对的对的对的。
而且我们看他在来热刺第一天的那个视频嘛，他最后是住到格里尼家里面去了，就这最近这段时间他都住到格里尼家里面去了，
嗯，
所以，
哦，
格里尼应该算是他意大利的就是亚特兰大时期的一个老队友吧，对，啊，我不知道他跟罗梅罗算有没有搭档过啊，
对对对，
就是，
他没有怎么在亚特兰大提过，
就也没有，
他的高光全部是在帕尔马
啊，那就基本上就也没有跟那个也没有跟罗梅罗有过做队友的一个交集，
对
吧？
对
对
对，对对对，
所以我是觉得啦，就克鲁塞夫斯基看目前看起来在热刺融入，就像你们所说的可能会存在性格问题，但是看格里尼嘛，格里尼是一个社交牛逼症的人，
嗯，
非常有用，我觉得这样一个替补门将在热刺真的是蛮有用处的，然后他好像还有个女友吧，女朋友也搬到英国来了，
对对对，他说他女朋友也带过来了，
所以我们就之后再看他场下的融入情况怎么样，我还蛮期待这样一个小朋友的。
另外就是还有很多球迷在我看在论坛啊或者贴吧之类的有些地方在问，就是库鲁塞夫斯基能不能踢中锋的问题。我先说我个人的观点，就是他在短期内是不太有可能去改造成一个中锋的。首先一个是他的这个大局观啊，包括一些在门前的选择呀，还不成熟。再有一个是他是天残脚。所以说他的右脚是很糟糕的，在短期之内不太有可能去提升成一个中锋。但是我之前看到过很有意思的一点啊，就是阿莱格里还是谁曾经拿他对比过幼年的，就是在阿贾克斯和尤文图斯时期的伊布。
哦，是因为都是瑞典人的关系吗？
都是瑞典人吗？
一个是都是瑞典人，再有一个身高都比较高，另外伊布在刚到尤文图斯和之前最开始在阿贾克斯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射门非常差，然后在前场非常毒，但是脚底下有一定技术，可以把球摘出来做给别人的一个这样一名球员，是一个前场的塔式球员。他比就是库鲁塞夫斯基比当时的伊布唯一差的一点就是他不太能够的在禁区里，就是在禁区前或者在禁区里很舒服的把球坐下来然后去分给其他人。这是他当时比当时的伊布差的一点。但是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他的缺点和当时的伊布完全一样。
但优点又没有伊布那么高，对吧？又没有伊布那么大。
其实从底径上面来看的话，我觉得他的脚其实挺扎实的，就是我觉得他虽然说过人的爆发力就短瞬就是在狭小空间之内的变向啊转向不是很快，但是我感觉他的一步一步，就是我不知道是我的错觉啊，就是我感觉看他集锦里面的时候，在一些瞬间里面他领球的那个姿态，我觉得有一点点神似登贝莱当年的时候，就是所以这个当然只是因为登贝莱早期其实也是踢边锋的嘛，
啊，踢前锋的，对，前锋边锋都
踢
过，对，
对都踢过，在富勒姆的时候。我觉得既然咱们参加节目的话，我觉得先不管就是球迷朋友怎么留言，就咱们三个人，如果我们去给库鲁塞夫斯基做一个定位，我们就先不说他能不能改造吧，就是你们最想让他去打哪一个位置呢？
罗野先生，
两位有答案。
边前腰
啊，
边
前腰，就是一个类似于过去那个阿贾克斯还有那个这个。南普顿塔迪奇那样一个角色。
哦，这样一个角色，但是他速度也不够快啊。
塔迪奇的速度也不是很快，主要是我觉得他首先一个是他是右脚，他可以内切到禁区里面，如果说他能够提升一些他的大局观， 教练可以告诉他怎么踢，以他这样一个身高然后切进禁区里，无论是作为一个后点的俯冲包抄球员还是内切打门那一下、我觉得都是很有威胁的。
老板呢？
我觉得我作为就是我们节操向认证的孔蒂舔狗啊，或者说我们主播群里面认证的孔蒂舔狗、我觉得不重要。我怎么觉得不重要？我只要孔蒂觉得，孔蒂觉得他可以踢什么位置我都 OK 的。
其实我也是，本质上都是，
只要孔蒂认可他都 OK 的，对，哪怕他让他踢右翼位。哎，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一个只会用左脚的一个边锋球员，他真的能够改造成右翼位吗？我一直对这个持有一种怀疑，因为之前我们在说库鲁塞夫斯基的时候提到他一个缺点，就是他的传中可能不是很好，他有一定的冲击力，但是他的传中可能不是很好。这样一名球员
杀到底线就没有了
啊、这样一名球员左脚踢右翼位，然后呢只靠跑吗？这不是我们艾默森能做的事情吗？
所以我比较同意刚才柔野那个观点，就是我觉得他如果可以的话去打一个边前腰，其实就是当年我们早期波切蒂诺在队的时候，其实后期的时候把拉梅拉也好或者是埃里克森也好，其实都改造成一个类似，就他们不能算是边锋了，我觉得他们就像4231里面的那个三，他们其实虽然是位置在边路，但是其实他们的作业包括说他们的整个风格最后都还是往中路去凑。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库鲁塞夫斯基能够强化对抗或者说合理对抗，然后孔蒂又是一个本身比较抓这种细节的教练，如果能给他一个比较明确的你在场上的线路，包括跟，而且我觉得他的融入一定不能只靠他自己，一定要跟周边的几个队友，不管是边路的我们的这个埃默森也好，还是说小卢卡斯或者是前面的凯恩，他一定要形成一个就是就是能够互相就这么一个机动的小组，然后在当中能够产生化学反应的话，那我觉得他有明确的线路的话，我觉得那未尝不可。因为我觉得他的身高包括他的整个脚底下的这种感觉，如果去打边翼位的话，我觉得会是一个极端选择。我觉得会是一个，因为我觉得会是可能对他一种进攻的天赋的一种浪费，这是我的观点啊。
你说这完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你要再补充一句，当然我的观点不是那么的重要。
啊，当然我的观点不是，不好意思，我的观点不是那么重要。
对对对，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孔蒂在这个时候又鼓捣出了什么新活，鼓捣出了什么战术核心，就好像当时阿拉格里在尤文图斯用曼朱基奇打边锋的时候，大家都很不理解。
嗯。
然后最后就杀进了欧冠决赛，可能也会整出一些新活来。这是孔蒂之前整过的，就是孔蒂之前是有过这种操作，就是啊，让一个莫名其妙的人打一个莫名其妙的位置，然后就 OK 了。
嗯，就是一个，
所以说这也是另外一种可能性。
对，就是球队是一个拼图嘛。之前穆里尼奥说过这个话题，球队是一个拼图。那拼图，你们知道，并不是越大越好的。对吧，每个球员其实都是拼图的，每个就球队是一块一整大一整块拼图，然后每个球员都是其中的一小片。那对于球队来说，球队的实力其实就是这个拼图，当然是越大越好，但是能不能把整块所有的球员每一小片拼图能够捏合起来，才是主教练更大的责任啊。这个是主教练的责任，并不是说每一片球员当然实力越强对于我们球员来说更好，但是对主教练来说，他并不是每一片拼图越大越好的，拼图越大当然可能性越多，但是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些很合适的小片的，或者是一些很特别的一些小拼图，去把其他的球员能够捏合起来，这样才能更大的发挥出这一整块拼图的一整支球队的实力，这个才是主教练的一个作用嘛，对吧。对，然后我们库鲁塞夫斯基也说的差不多了。那么本坦库尔呢？有那个柔爷，
本坦库尔首先说一个数据啊，在本坦库尔这个年龄，在尤文图斯首发超过100场的，只有皮耶罗。在我印象里，只有皮耶罗，因为尤文图斯是一个不太喜欢让年轻人上来就打主力的球队，
老夫人就是老夫人。
那么在，
嗯，
对， 在这个年龄首发超过100场的，我印象里是上一个就是皮耶罗，其他没有什么人了。太古早的我们可能不知道，但是最近一个我有印象的只有皮耶罗。另外还是我继续之前刚才在那个库鲁塞夫斯基那里强调一点，过去两年的尤文图斯可以有一些参考价值，但是我们不能够太把它当回事，因为过去两年尤文图斯实在是太混乱了，包括本坦库尔也是一样。本坦库尔在刚刚来尤文图斯的一两年的时候，有球迷普遍对他的评价是非常高的。还有我们可以去看一下2018年的世界杯，然后他在乌拉圭队的表现也是前感觉中场所有位置都能踢啊，感觉踢得非常好啊。但是什么时候他的评价开始下滑了呢？从萨里来了之后，到皮尔洛，到现在阿莱格里时期，这是尤文图斯中场结构性崩塌的问题。
嗯，
不单单是他一个人踢得不好，所有人都踢得不好。要么尤文图斯为什么会在这个下窗啊花重金砸弗拉霍维奇，砸扎卡里亚，为什么会有这种操作？就是因为尤文图斯的中场已经烂到了不能再烂的地步了，在一个志在夺冠的球队，在一个欧洲一线球队里面已经烂到了不能再烂的地步了。所以说我们可能看到本坦库尔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这是首先我要强调的一点。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人的技术特点呢，他中场理论上可以打任何位置，是一个相对来说我们经常说有黑又硬，他是一个
边路作业吗？
他在当然了，他边路是肯定不可以踢的，我指的是前腰、中前卫和后腰、
中路的时候
这三个位置都可以打的，就是理论上都可以打的，他都是打过的。他是一个与黑又硬相对，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创造一个词啊，是白又韧，韧就是很柔韧的那个韧，他很有韧性。首先他是体能怪，他非常的能跑。
哎，这两今年我们东超买的两个球员都是体能怪，库鲁塞夫斯基也很能跑。
对对对，非常非常的能跑。另外啊，他的出勤率也非常高，是铁人。
哇，这话
我们不用担心他有。
你这个话我听了就不太有一点感冒，因为我不敢说这句话，就是因为洛塞尔索加盟热刺之前，只因为感冒缺席过一场比赛。来了热刺之后啊，你大家都知道缺席了40%几的比赛。
对，所以说还是我说的，我这里面说的他在尤文图斯的表现，我们就一听一乐，就简单的做一个对他的基本了解。他是那种中场的僚机和下手打下手的球员，首先他可以做防守，其次他可以策应中场核心去做一些串联工作。这个是他能够展现出最强最强的本坦库尔曾经在尤文图斯他踢的最好的时候的这样一个特点。综合来说呢，他的最好的位置应该是一个中前卫的位置，还是我们说的中前卫的位置。如果说是踢前腰的话呢，或者说踢拖后后腰的话呢，这两个位置他都有他独特的技术缺陷。那我们先从这个拖后的后腰位置上来讲，他在拖后后腰的位置上会暴露出一些缺点。首先是他上抢容易很猛，容易吃牌儿。其次就是他被尤文图斯球迷诟病最多最多的回传问题。
怎么说？
有人说他非常爱回传啊，我们可以搜一搜之前，尤其是最近两年啊，最近两年他在尤文图斯的一些传球线路图基本上全部都是回传，各种各样的回传，乱七八糟的回传。但是这个又是我们之前说的跟尤文图斯整个中场的结构性问题有关。近五年来说他没有说担任过一个向前送球、一个向前传球的这样一个任务。那你说他让他去踢中场，他能够把球给谁呢？阿图尔吗？阿图尔几乎不往前走，然后他也没有出勤率，他就是一个拿球转圈的一个角色。然后剩下常规的首发，那拉姆塞这种人我们不说，剩下常规的首发只有麦肯尼和拉比奥。麦肯尼在今年之前技术是一个非常粗糙的球员，而拉比奥呢也是除了身体之外啊，基本上没有达到尤文球迷对他的预期，所以说他在中场的位置很尴尬。你说他能做什么呢？他本身不是一个核心球员，然后我们非要让他承担一些核心的位置，所以我们就只能看到他不停的在做回传
啊，有点像 不好说，有点像温克斯，也不好说，有点像霍伊比尔。举例子不太好举，
不
太好举。
我
不太好举例子，
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他比较像霍伊比尔，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体能很优秀，他的抢断很优秀，除了容易吃牌之外啊，抢断是很优秀的。另外一个，他跑动范围很大，能够为后防线去提供靠谱的保护。这点在他作为中前卫的时候，他能够回收到后卫身前去做保护，他能够往前前进到这个进攻三区去做一些，当然了没什么用，去做一些象征性的做一些动作啊，或者怎么样啊。另外一个是他的小技术，
小技术，嗯，
他的小技术是够用的，因为他毕竟在乌拉圭可以踢主力，他的小技术不是非常优秀，但是够用，可以简单的带球突破一下。但是突破之后的选择比较糟糕，在前面的进攻三区里面，他对于提高球队的向前能力、提高速率是没有帮助。所以说，我个人来看，他更类似于一个踢中前卫位置的赫伊贝尔。
其实我记得这咱们节目有讨论过，就是说，把这个本坦库尔放在，因为我们更多是，我们探讨了过去，其实。也会关心一些将来，就是说他在热刺阵中，我们希望他去承担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包括去怎么去搭配我们的中场。之前，我忘记是蛋总还是谁说过，就是说希望他是还可能并不是能作为一个主力先发，他可能更多是作为一个在漫长赛季当中去增加我们板凳厚度的这么一个球员。那我其实更想听一下柔野，就是说你认为他的实力，或者说他的这种风格特点上面跟孔蒂在我们热刺现在的这套阵容是否契合，或者说
我觉得很契合。
嗯哼，
怎么说？
我觉得很契合，因为之前孔蒂救活过一个这样的球员，那个球员的名字叫做马尔基西奥
啊
啊，
所以说孔蒂是对这样的球员有这个什么，有这种前救活过的经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还是要说回到尤文图斯这支球队有一个非常依赖性的问题，就是他自从在用皮尔洛踢拖后后腰踢到吃到甜头之后，他沉迷于让来的所有一个看起来有一点点技术的球员踢拖后后腰。好的，皮亚尼奇失败了，本坦库尔也失败了，以皮尔洛为模板的向前传球，所有人都可以说太差了。
嗯，
所以说不能够达到，对，不能够达到像皮尔洛的那样一个啊那样的水平。更何况你也没有比达尔和博格巴给他做僚机啊。
是，这个僚机，
我们
僚机水准也太高了。嗯，
我们之前我们尤文图斯去年做了一个这样的测试啊，好，我们用拉比奥特假装我们有博格巴。我们用麦肯尼假装我们拥有比达尔，对，假装我们拥有比达尔就是麦肯尼，假装我们拥有博格巴就是拉比奥。好的，然后联赛勉勉强强进了前四，然后冠军也丢了。
嗯，
我们不能够去用一个核心，或者说用一个绝对的一个过高的模板去要求本坦库尔这样一个今年还不到26岁的球员。
嗯，
但是。我们还是说他踢过的欧冠，他见过的大场面，他踢过的世界杯，在热刺这一群球员里面，他可以做到足够足够的经验上面的支持。
嗯，对，
而且我个人觉得他的水平绝对是被之前过去几年尤文图斯耽误了，他没有能够达到他最高的这个水平。所以说我觉得他在热刺踢主力，无论是踢这个斯基普还是踢霍伊别尔，我觉得都没有问题的。如果说我们还是踢双后腰的话，就是双中前卫的话，就是还是目前这个3-4-3的水平，他可以踢掉这两个人轮任何一个人。
嗯
，OK，
对，我看他在尤文踢了181场比赛，这个赛季，
对呀，
上半赛季也算是主力级吧。
主要是因为他可以踢任何位置，所以说可能这儿踢一场那儿踢一场之类的。
对，我看
就是因为他这个赛季，就是他这个赛季为什么被卖了出来呢？是因为尤文图斯终于找到了似乎可以接班 切尔诺的一个正确的选择叫做洛卡特利
啊，
洛卡特利的向前传球非常好，洛卡特利有在后场去稳住，然后去进行中场输送的这样一个角色。另外还有呢，就是依旧是包括我之前对阿里啊什么这些人想说的，就是有些人我们卖掉他并不是因为他太差了，而是因为只有他们可以卖到钱。
但凡他可以把什么 拉比奥特啊、拉姆塞啊，对吧，阿图尔这些球员能卖出这个价格他们早卖了。
对呀，是
拉姆塞。
但除了拉比奥之外啊，像拉姆塞这种、拉姆塞包括阿图尔这种球员一年都上不了几场，然后可能一年踢个十场左右就撑死了、然后还拿那么高工资，但凡他能卖他早就卖了。本坦库尔和库鲁塞夫斯基是尤文图斯队内比较少有的，首先一人家薪水低，其次人家能干的活多，出勤率高，还要求什么呢？对不对？
但是我听你的说法感觉好像他之前在 尤文的时候，他是不是他更多在是在 三中场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去活动，那现在在孔蒂这种就是两中场的这种结构体系当中，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按照我们现在的这种阵容的尤其对中场的这种要求的话，可能会要他承担更多的一些职责，可能不仅仅是防守他，或者说这种去作为一个点，毕竟他也有着不错的身体条件，
这个也是隐忧吧，我觉得这个算是一方面的隐忧。因为本坦库尔这种球员他不太擅长去同时做太多太多的运动
啊，
就是你让他干一件事干两件事可能他能干，你让他干太多事情他顾不过来的。但是
也是一个单线程的东西吗？
对，他是一个单线程的东西。因为 我们不能说啊，他的足球智商，我还是用蛋总那种说法，他的足球智商比较简单
啊，
就是你教练给我布置什么啊，我就做好就行了，你教练不给我布置那我就踢的什么都不是，很简单。
比较适合孔蒂啊，感觉这么听
啊，
是的是的是的，
就是只要孔蒂能够把他给他比如说灌输好，哎，你这场比赛在这个位置 踢什么样的足球他基本上都能够 踢得出来，只要别让他做一些对他要求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他基本上都能够表现出来，你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的对的，我是这个意思、我是这个意思
啊。 OK， 所以总的来说这两名球员可能是我听柔也听下来的意思，基本上就是说不，无论是库鲁塞夫斯基也好啊、本坦库尔也好，都是热刺这个冬窗能够买到的比较适合球队能够去不管是加强替补实力也好，或者说增加首发十一人的竞争力的主力级别的这种竞争水平也好，都是算是一个不错的两名引援。尽管可能这个库鲁塞夫斯基价格也比较高，但就像柔也说的，这个价格可能更多的是照顾本坦库尔一些，对吧？
对的对的
对，所以总的来说这两名新援啊，我刚刚看发布会说两名新援这个周末足总杯有可能是可以上的，因为斯基普受伤了啊，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本坦库尔，对吧？说不定就首发了呢、也不是没有可能。
是的。
库鲁塞夫斯基进了这场比赛的那个场刊封面。
大名单了是吗？
封面场刊封面。大名单是肯定能进的。对。
是的，就是他们不够好，但是他们是目前热刺所能够操作到的空间里面比较优秀的选择。你指望着他们去来了然后就当核心，然后给热刺整个竞争力提升一个档次，不可能的
啊，
能力达不到，但是他们是有用的零件，他们是有用的，能够让球队实力，
要看他们能不能够捏合成一个，就像讲，其实我们之前那批球员也是一样的道理，也并没有说单拿一个出来，我们在他转会的时候就想象过他后面能取得那样的成就，就是可能还不如这两位来的这么的，他们已经毕竟在尤文图斯效力这么多年，他们那远比当年我们买西索科的时候，可能那他们的证明自己的这种资历也好，还是说他们经历过的大场面也好，应该还是相比起我们的引援更有说服力的多。
就包括之前说的所谓的热刺 DNA， 就包括之前所说热刺 DNA， 那我觉得就是拼搏，我觉得就是这个拼尽全力。恰好这两个球员不管说他们踢的怎么样，在场上踢的怎么样，你们可以看到他们永远是一个 战斗的姿态，是一个拼尽全力的，我只要有一分劲儿，我就能在场上跑一分钟的球。这点我觉得他们非常符合孔蒂，也非常符合这支俱乐部的这种性格也好，或者文化也好，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水平。
对，而且说回来，热刺 DNA 也不都是好的，是吧？热刺还有一些 DNA 也是属于不好的，就像最近因为西青的离开嘛，就很多文章，包括我们都说这个热刺，西青的这个个人 PR 团队啊，他的记者团队一直都在说西青在这些年在热刺的一些表现如何的那个，就也算是为他洗白吧。我们今天因为节目时间关系也聊了很多东西，我们可以西青的东西也可以放到最后面去说，但是我觉得从目前看下来，无论是西青也好，或者说之前的米歇尔也好，在热刺的 DNA 也好，或者说也不都是好的，也不都是坏的啊。最终如果以结果论的来说，最终他们都没有走到那个终点，都没有举起奖杯啊。现在既然列维或者说俱乐部选择了以帕拉蒂奇和孔蒂为首的这个意大利团队，现在是走意大利核心，意大利 DNA 了，对吧？我们就看这个意大利的 DNA 能不能改善热刺 DNA 过去 DNA 中的一些缺陷啊，一些骨子里的东西。而且这个目前看下来，这种改变不仅仅是球场上面的，包括球场下的，包括就幕后团队上面的一些改造，目前看起来会更多更大啊。
从这个窗口来讲，其实我想以包括阿里的这种离开，虽然说有我们对于他效力这么多年的一种不设置障碍的人情在里边，但是包括那你说像恩东贝莱这样的离开，我觉得多多少少其实是有一点跟过去跨上一个比较清晰的这种界限，就是现在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了。
对，
我觉得可能在过往的转会操作当中，不管是以波切蒂诺和当年列维包括西青组成的这种三人组还是怎么样，很难去想象有这种操作的发生。我们毕竟是以标王的价格把登贝莱签过来的，现在
恩东贝莱
这么多啊，不好意思，恩东贝莱签过来，然后最后以这样的价格就是放走
这种方式
方式吧，以这种方式放走。所以我觉得当然紧接着就传到西青离开，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上层就是以列维为首的这种表达一种新的这种状态，就是我觉得是一种放权的象征，就是信任这个帕拉蒂奇为首的意大利这群转会团队让他们去操作。我觉得这更多背后可能会隐藏的要么是一个协商的结果，要么更多我觉得会是帕拉蒂奇的意思，就是或者是孔蒂，因为这些球员孔蒂是明确表达出来不会再使用或者说不太适合的球员。
对，
只是说我们以前到上层的时候，这个意见一层一层逐级往上传的时候，可能列维会把它放下来，就像之前阿里外租巴黎被否掉，我相信可能球员已经谈好了，可能或者已经在接洽了，已经就差谈成了，然后但是到上层的时候列维说不行，对不起 sorry， 我这个价格 我不满意，或者这种方式我不能接受。但是现在情况改变了，我觉得这可能会是一个标志，
对俱乐部来说是一种改变的一种标志啊，对吧？最终还
是的
最终还是以结果论的，就是俱乐部如何去改动。我们目前看起来啊，就是或者说经常从外界从球迷的眼光从哪怕从记者的眼光去看俱乐部会做出这样那样的改变。我看电讯报用那种耸人听闻的标题，就是马特劳就是一个耸人听闻标题，说热刺过去几个月已经损失了超过100年足球经验的关键人物啊，列出了各种各样的人，包括西青这样的那种管理型人才，对吧？各种各样的管理型人才的离开，但这些人的离开并不表示这支俱乐部就此怎么样怎么样了，对吧？因为有人走，毕竟会有人来的嘛。对吧？
对，
也说明俱乐部对那个过去那个时代的一个画上了一个句号。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进入了一个围绕孔蒂、围绕帕拉蒂奇去打造一个新的大陆体系的一种 一种俱乐部的模式，这种模式对吧，最终会是以球队在球场上的成绩作为一个节点的一个评价的一个标准的，对吧、嗯、所以我们就看吧，我们就看吧，这个冬窗听听柔野，你们觉得，我最后一个话题就是你们打个分呗，简单的打个分呗，我们作为一个结束吧。
好的、
嗯、我给七分，我给七分。
那个小猪呢、不用说理由，我不用说理由，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了，我们就小猪听你说。小猪你
呢？我给7.5分吧。
7.5分、嗯、啊，分数都挺高的、嗯、可以。好的呀，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其实也聊得很多了对吧，接下来这周末看足总杯啊，足总杯对于热刺来说也没什么负担啊，就
终于有球看了
啊，终于有球看了，
对，
春节都快结束了，终于有球看了是吧？
对
对的对的
啊，好呀，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啊，
下
好，
好，期待足总杯有热刺的表现，下周再见 ，Come on you Spurs，
好，大家再见，大家再见，
拜拜，
谢谢，
拜拜，
谢谢老板，
拜拜。